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gospel messag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co-workers of Living in Jesus Ministries edited the sermons of the Chinese preachers, and you can understand how the Oriental believers explained the Bible. May God bless your new life in the Lord.
不要再逃避他的面，越软弱越糟糕，我越需要回到他的面前。伟大的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他用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在这里重建我们、恢复我们、医治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重建起来。 这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所以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因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对不对？多少人往耶利哥去的路上，多少人在这种远离神、走下坡路的路上，碰到仇敌，碰到强盗，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受过伤，我也受过伤，被仇敌打得好像倒在地上半死了。 强盗来打伤我们，躺在那里痛苦、无助、无望，那么多人不能了解你，那么多人从旁边经过，利未人经过，祭司经过，这种都是看起来很属灵的人，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他马路的对面绕过去他，他就根本不想靠近他，连走过他都不想，故意绕过去他，我没有空管你。 而主耶稣把他自己比喻作他是好撒玛利亚人，一个被人好像瞧不起、被人忽略的，但是他却满了爱，动了慈心，拿油和酒上前来为他裹伤。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大祭司，大祭司，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知道我们里面生命败坏的本质，知道我们里面永远需要他。第三个，他成为凡顺从他的人，为了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你看到吗？再次在道成肉身，是在肉体的时候，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切。
中间有些经文就省掉了。他虽然为儿子，但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哎呀，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些圣经，你不晓得会不会心花怒放？想到这样子一位大祭司，他完全体谅我们，而且他 不光表同情能够体谅，他能够拯救，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表同情，但是我们不能拯救。我们有爱，但是爱的能力有限，对不对？有一个老姊妹，她说她最爱的一只狗，她那天出去度假的时候，她把她的狗交给她的朋友帮她看，她出去度假，跟她先生回来去接那只狗的时候，他们车子停在马路的这边，狗在家里面一个礼拜没见了，她一听到闻到主人的味道，兴奋的就从她朋友家冲出来，就 直接穿过马路过来，他就看到一个卡车过来，从那边过来。你知道，他说他整个的心都碎掉了，他这么爱他的狗，他要想要救他，他来不及救他，就看到车子过去就把他的狗给碾死了。他说我爱他，但是我真的就是爱莫能助。 多少的爸爸妈妈看着身边的孩子爱莫能助，多少的丈夫或妻子看到另外一半远离神、离家出走，甚至抛家不要了，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爱莫能助，不知道怎么帮他。大祭司不仅是能体恤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英文的翻译不仅是讲到 to the utmost，NASB 翻译作 forever， 它能够永远的来拯救我们。NIV 是翻译作 completely， 是完全的，是一个彻底的拯救。你就把它全部加起来，就是它的意思。它能够完全的拯救我们，而且永远的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 也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拯救。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信心的里面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不管今天我的问题多大，不管我的问题已经多久，不管我的问题多深。 不管我的问题在人看是多么不可能，他都能拯救，拯救到底。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说阿们，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凡是靠到他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曾经做过见证，在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脸肿得很大，也很难过，那时候在台北读大学，那时大哥已经在美国了。我读大学常常脸肿得大的，让我心里面很难过，心情很不好，所以有一段时间属灵上很低落，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赞美，我觉得这个是到底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到底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么好为什么别人做见证都是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就没有人起来做祷告不得答应的见证。我就觉得祷告没得答应所以有一次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去参加 Cupertino 小组那天去参加他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正好讲到什么祷告，然后我就说我们常常会碰到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不要灰心。哎呀，旁边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吗？我说当然有啊。他说你这样讲我们太得安慰了。哇，你比我讲一篇那么用力的道，他觉得我讲我的软弱给他最大的安慰，比我讲任何道德还安慰他说原来你祷告也会不得答应。我跟他讲当然有啊，而且我跟他说在我这一辈子里面祷告不得答应的事比祷告得答应的事还多。哇，他们高兴的简直乐昏了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而且有这么多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我说当然有了，我说我简直灰心透了，我说我是祷告到气得要命，说我不要再信你了。那弟兄姊妹，就在我那时候很软弱的时候，有一次放暑假回台南回到台南去的时候，我本来连主日聚会都不想去的，我结果那天还是去了。那没想到我一进教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那个姓徐的老弟兄这个一个伯伯，他看到我，他说哎呀红姐你回来了，太高兴了他说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我去台北读书一个学期是4个月，所以他上次看到我至少是4个月以前，他说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哎呀，我这整个心，我说主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老先生天天为我祷告呢？然后我就这个散会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碰到一个张老师母，大哥不晓得记不记得，他是不晓得是汕头还是台山还是哪边的人，他每次祷告口音都很重，我都听不懂但是可以猜得到啊，这主耶稣我嗲嗲你，就是主耶稣我谢谢你每次这样祷告，反正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口音他一碰到我也抓着我的手，他瘦瘦干干的一个老姊妹一个他80多岁了，他说红姐啊，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那天眼泪真的出来了。我天天灰心失望，觉得不可能，觉得神你到底到哪里去了结果在我的家乡教会里面，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姊妹，我平常根本都很少跟他们太多讲话的，他们居然两个人同一天告诉我没有一天不为我祷告。哎呀，我整个就觉得主啊，连人都这样子的为我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你觉得没有人为你祷告吗？至少有一位，好不好？不要把你的寄望都去跑去找那些名人找那些牧师说你要为我祷告。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很多这些传道人都是撒谎的，好我为你祷告，回家忘了，不是故意忘的，真的忘了，或是没有空，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敢答应别人，真的，我宁可现场就为你祷告，我不要说好我回去为你祷告，所以我只要跟你说我回去为你祷告，我就一定要为你祷告不然我就真的觉得我虚假。但是我再怎么为你祷告，我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我可能只是偶尔一次或者每天为你祷告祷告一两个礼拜，我可能就放到一边去了因为我还有更多的别人的事情要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位大祭司在天上，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他凡事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有了你，我们还要什么？今是这样，弟兄姊妹，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这么体恤我们？
他不是照着他的神性来了解我们，他是曾经在人性里面跟我们一样经过一切的试探，忍受试探之苦。他也在这里，虽然是为儿子，还是这个因着苦难学会的顺服。他为了在这里成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讲到这个大祭司真的是数不尽的恩典哈，他为了救赎我们，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挽回祭，除去了神的愤怒，除去了我们永远的审判，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为乐。然后借着他，他又这样子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而且他在这里能够在随时施恩帮助我们啊，能够让我们得恩惠蒙连续做应时的帮助。他在这里可以搭救我们，他在这里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光我列的这几节经文哈，你回家把所有大祭司所做的事情，你再从头把它祷告导读一遍，祷告完我相信我们自己下沉的灵都要起来。如果那样子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姊妹啊，连他祷告的声音我都听不懂的老姊妹，他为我祷告的这件事情都让我的心得到这么大的激励，哎呀，我说主，我不能不爱你啊，我要起来，我不能够让自己下沉，我不能够对不起这些爱我的人啊，我连这样子的人我心里面都会有感觉，更不要说这位天上的主，他天天活着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要感谢他。好，最后我们来看 第五个称为救恩的元帅。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完成的救赎，他实现了神的旨意，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他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他为我们升上高天，有一天他要率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圣经上把他称作救恩的元帅 The Captain of Salvation 整个救恩他是元帅，他在前面带领我们。成为救恩的元帅，率领众子进荣耀，因为他自己在人性里面他完全得胜，所以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神宝座面前，进到这位人不能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的。就好像我们从前从来不知道人可以到月球，对不对？1969年七月的时候，阿波罗11号虽然网络上有人说这是阴谋论，说是美国从来没登陆过月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至少在历史上，我那时候天天扒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全球都紧张。那是1969年的时候那登陆月球了阿姆斯壮说，虽然是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不对？那让我们知道说，月亮不再只是一个月亮，不是我们中国。哎，明天是中秋节是吧？我也不知道，有人跟我说是明天是吧？然后中国人只能讲嫦娥奔月其实比美国还要进步然后我们只是幻想的，但是我们至少有这个 idea， 人可以到月亮去那么美国是1969年七月份阿波罗11号终于登陆月球，那至少知道说人居然可以登陆月球，这不过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宇宙中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当人类在这里说科学万能，你看人居然登陆月球的时候，其实天上的神在那里嗤笑他们，对不对？那我曾经讲过宇宙多么浩瀚我们下个礼拜这个月底要来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这个这个航太科学家，他是休斯顿太空总署的一个科学家，后来主呼召他出来服侍主我去年在一个宣教会上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从前在这个造就故事或是福音故事里面看到的宇宙的浩瀚说到450亿个星球我说这个数字准不准他说那个不准我说那现在多少个，他说1000亿个450亿个已经太少了就是整个银河系里面有1000亿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你能够想象吗？ 太阳系原来九大行星，好，2008年在捷克2000多个天文学家开会把这个冥王星给删掉了。啊，你说人类今天做个波音747，我从美国坐过来12个小时。啊，你如果要坐到这个冥王星去出差再回来的时候，你多了将近2000岁，你知道吗？这个不过是太阳系小小的太阳系。而整个银河系里面像这样子的太阳的恒星有1000亿个，而离太阳系最近的下一个恒星是10000多光年，你知道光年吗？一秒钟绕地球7圈半的，这是光速，10000多光年你才能够到下一个恒星，一共有1000亿个这样子的恒星就在太阳系里面，宇宙这么大的宇宙。然后我就问他说，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他说另外1000亿个。你听得都要昏了哈，宇宙怎么会这么大？宇宙怎么会这么大？而这么大的宇宙，我们的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这么伟大的神看到人在那里骄傲说人类登陆月球了，科学万能，虽然是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你再大步也都是小步嘛，对不对？在整个宇宙里面，你看太阳，我们到月亮去这么近的月亮，人类都已经兴奋成这个样子，骄傲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的神多伟大啊！那这位伟大的主来到地上，在人性里面，他带着人性为我们进到了神的面前啊！这岂是登陆月球能够相比的事情？就算人有办法登到太阳，都算不了什么。人居然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烈火的神面前，带着人性站在神的面前，这是多伟大的事！这叫做救恩的元帅，带着人性进到神面前。而他今天不光自己进去，他那一天要率领众子一起进荣耀。啊，今天主要率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吓死了。没有一个地方像主的，但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个神学的问题，我知道你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都问过，但是我就是故意不回答哈，啊，不然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哈。你说我死了，还是这么多地方不完全不像主，我怎么进荣耀呢？啊，那你想要读明白的话，好好读博训。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降卑，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底下接着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从一个至低至低至低的人，被升为一个至高至高至高的人。带着人性被神高举进入荣耀。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看到了没有？是在肉身，在人性里面，然后呢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而最后怎么样？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指基督，我们能明白有一天也要指着教会，不光道成肉身，大灾近前的奥秘，神要在我们这一般人的身上显现，而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也一样要进到荣耀里去，何等荣耀的事情，都因为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地上所成就的。那么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55，他殉道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圣经上用耶稣都是在强调他的人性，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圣经上讲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在强调他的神性，讲耶稣，讲拉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都在强调他的人性，所以斯提凡看见的时候是看见耶稣站在神荣耀的旁边，讲到这个人上去了，斯提凡看到了。 所以他成为救恩的元帅，为我们进到的荣耀里面去。那么第三个，他今天成为了圣徒心中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罗马书第八章20节到22节那里讲到，整个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辖制底下。他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真的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对不对？看看自己是毛毛虫。真的看看自己里面真的是毛毛虫啊，那么丑，那么败坏，那么软弱，那么无能然后天天都在地上，没有办法过属天得胜的生活。你们那么多地方像个毛毛虫一样，抬起头来哇，看见哇，那么漂漂亮亮的蝴蝶在那边飞，真羡慕啊。那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生命了这个连神儿女们都想脱离这个虚空败坏的辖制，就是我们肉身旧造的辖制，希望早一点享受神儿女们自由的荣耀，就是身体得赎。不光我灵得救，我魂得救，我身体要得救。这是基督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所以在我们讲基础神学的时候，讲到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就在他这个经历的顺序，就在他这个经历的范围我们可以讲灵魂体我们先从灵得救了，灵醒过来了，灵复兴了然后这个可以跟神相交了，然后这一生神在我们的魂里面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心思像主的思想，情感像主的情感，意志能够像主的意志。我这个人一生之久要被主来改变，而到最后这个救恩要达到身体得赎和灵魂体。那么就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内容或是经历上，我们有讲到称义、成圣跟得荣。那么称义让我灵得救了，成圣是我这一生魂要得救，得荣讲到我的身体得赎，称义是已经做成的，是过去式，得荣是将来要进荣耀里去。那么今天今生或是现在是我们成圣的过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约翰一书3章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进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赎要换一个身体这个说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种下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都要脱下来的，然后要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那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像主圣经上讲的，对不对腓立比书也讲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也讲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用他改变万有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叫我们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主所以我从前脸很肿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从前还蛮自卑的每次站在讲台上想到脸肿，就觉得让弟兄姊妹受苦然后每次对着镜子这样都要把手遮一下才发现遮起来俊多了那个一放下去自己就很难过。可是后来主也怜悯我一次，我也释放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要看快看到天上看不到了到了天上我俊得很阿爸们不要花钱去美容了，将来如何我虽然不知道，但是知道主若显现，我必要像他，我生命要像他，连我的身体都要像他，对不对？他要用改变万有的大能来改变我这个卑贱的身体，叫我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今天不是只为今生活着，我结束的时候还有更好的。所以在美国有一个老姊妹，她去世之前她把教会的牧师找来，她告诉牧师说，我知道我要走了，医生告诉我剩下时间不多我安息聚会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牧师我请你答应我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我躺在棺材的时候你要在我的手上放一把叉子啊。然后牧师说为什么，那吃饭的叉子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小长到大，我们家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妈妈给我们做完饭吃完饭的时候，她永远会讲一句话，她就很兴奋地到厨房去说，她说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就是饭后的点心啊。啊，所以他就发给我们一人一个叉子，我们都拿着叉子坐在桌子上等妈妈啊。妈妈这时候可能端出来一个蛋糕啊，可能端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甜点的啊。他妈每次都说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啊。所以他说我要死了，你要放一个叉子在我的手上，我要告诉所有的人不要为我难过，还有更好的。阿爸们，所以在地上。连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他们无可奈何，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也都暂时浮在这个虚空底下，但是我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那天神的儿子回来要率领众子一同进荣耀里去，就永远跟主同在活着。所以好不好，我们把从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跟使命这五件事情我们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在肉身中彰显神，哦，每一句话都很宝贵，对不对？你讲起来都会觉得，哎呀，心窝热热的。哎呀，主耶稣来让我认识神啊！这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的里面，啊，不光让我借着他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今天这个生命居然也在我的里面，要透过我这个卑贱的人、无用的人，要来彰显他的荣耀。太荣耀的使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光要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而是我要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见证。第二个，在肉身中不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基督在地上一路上遵行遵行遵行，到最后整个旨意完成。对，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全部都成斯派克弟兄说，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因为他的救恩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留在地上。 Everything finished complete， 他可以放心地回到天上，在那里等候教会成熟，那天他要迎接教会，然后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第三个，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教会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跟使命啊！我们要在那里执掌神的权柄，赶逐魔鬼的作为，我们借着祷告奉主的名斥责仇敌，捆绑魔鬼的作为啊！所以马太福音18章18节，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对不对？神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所以今天不光基督已经得胜，他把得胜的权柄地位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跟世界上的人征战不一样，世界上人的征战是要借着征战想要得胜，而基督徒的征战是早就得胜啊！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啊，进入战场，支取他的得胜，靠着他的得胜，我们活出他的得胜来，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神的百姓打仗的时候进迦南，在耶利哥的平原先吃庆功宴才打仗，人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在耶利哥城高大营垒面前、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啊，真的是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我们在这里吃主喝主，夸主的得胜，然后我们才开始打仗的。第四件事情，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他能够体恤我们啊，他能够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而且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啊。第五个，成为救恩的元帅，那天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哈！要感谢主哈，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就算地上将来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机会见面，咱们天上见啊！虽然地上还有一些的苦的环境虚空的瑕疵，但是我们手里面拿着一个把握，知道还有更好的在后面，真的更好的在后面。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r question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ogram? Please send your letters. Let us have fellowship in the grace of God. You are also welcome to listen to and watch other programs on the website of Living in Jesus. May the truth of Jesus guide you to walk with the Lord day by day.